我们继续借着攻读主的话来敬拜主，请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虽然我知道我们的经文会打在上面，我还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带自己的圣经来参加主日崇拜。那么特别是今天我可能要读一些经文呢，不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前面跟后面，所以如果你有自己的圣经就会比较方便一点，要不然就只好听我来读。好，那么我们在外面应该也有一些圣经，所以如果你忘了带自己的圣经，现在不用去拿了，以后也可以带一本圣经进来，好吗？那么也请记得以后每一次如果是我讲到，那么我一定会引用其他的经文，好，所以你还是带自己的圣经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找到之后请我们同声来念，请。论到这救恩，那一宣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我在去年曾经讲过彼得前书第一章从第三节讲到第十二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我讲那一段所用的题目是赞美的人生，可是当我讲那一段的时候，我把第一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略过去了。好，那么为什么略过去呢？是因为这段经文不是一件很容易的经文，那么特别是当我们看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有些地方实在不太容易看得懂。好，这个考察在他们心里面基督的灵，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段经文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对于这样的讲法，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的来理解？我不敢说这些问题我都已经完全想明白想透彻，但是我如果以后继续讲彼得前书，这三节经文没有讲下去的话呢，我觉得心里面也有亏欠，好像我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避重就轻，没有搞清楚的就不要讲，应该是这样，没有搞清楚就不要讲，但是我有责任应该把圣经上的话尽量的明白的清楚。所以今天就根据这三节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所定的题目就是福音的见证。那么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福音的四样事。为什么用福音的见证？因为第十二节说传福音给你们的人，所以从第十节开始到第十二节有几个字眼跟福音其实是同样类似的字眼。在第十节里面就提到这救恩，然后第十节里面后面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好，所以救恩、恩典、福音在这段经文里面应该都是指的同样的意思。那么到我继续讲下去之前，也许我们值得把彼得前书到目前为止的信息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有人说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是讲到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已经成就的事，而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开始就是讲到说根据这些所成就的事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所以英文喜欢说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如果按照文法上我们说是 indicative， 就是直说语气，是讲到神所已经做成的。第一章十三节以后是讲到说根据神所已经做成的，根据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根据神所已经给我们的恩典，在新生命里面对于我们有要求，这个要求就从第一章的十三节开始，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作所以要谨慎自守。好，所以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中间有一个转接点。 那么如果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是表达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的话呢，那么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特别提醒我们一样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蒙神所已经拣选的人。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用三个字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他提到说我们是蒙拣选的人，他提到说我们是寄居的人，他提到说我们是善住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匹推尼亚西亚寄居的。好，这个这一个寄居跟善住在原文都是一些非常负面的字眼。好，人都喜欢住在自己的地方，而当时在彼得前书的受信者，他们所以寄居，他们所以善住，是因为信仰受到逼迫的缘故，以至于他们被赶到现在的土耳其这一带地方去。他们政治跟社会的地位非常的低，那么他们在当地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他们离开了他们原来所居住的地方，也失去了他们一切的财产跟财富。那么因为寄居跟善住不是出于自愿的，所以他们在灵性里面也可能落在一个低层的光景。我们信你为什么让我们遭到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呢？可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彼得被圣灵感动，也提醒这些人受，也提醒这些受信人说，虽然你们是寄居的，你们是善住的，但是请记得你们是蒙拣选的人。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正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父啊，久在创世之前你选我们，爱无限，挚爱甘美，激励深厚，吸引我们亲耶稣。这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认识我们既然是蒙拣选的人，临到我们身上所有的事情，纵使是负面的经验，都不是意外，而是在上帝的美意的这个里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那么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的结束就特别用三个字眼来形容这些信徒，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为的是要顺服耶稣基督。这都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所成就的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九节就特别提到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生，是一个赞美的人生。为什么是一个有盼望跟赞美的人生？因为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圣经上说他是发怜悯的神，是有大怜悯的神。大怜悯这个字呢，就是旧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翻到新约就变成怜悯。在旧约圣经特别谈到神的信实，谈到神信实的爱，谈到神的怜悯，就是谈到神不会改变，神信实，神守约，神不会改变的一个爱。那么既然我们知道旧约的神是这样一位神，他对于他的子民有一个信实的爱，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同样的一位神，纵使对于在苦难中的百姓，他仍然是有怜悯的神，他仍然是信实的神。因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因此我们的人生就能够是一个赞美的人生。我们所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更是因为我们是在失去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好像神容许我们受逼迫，好像神容许我们失去世界上一切，我们所有各式各样物质上的好处，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名誉，失去了财富，失去了我们过去的这些家园，好像神把所有我们盼望在世界上盼望的寄托通通拿走，唯一剩下来的只有神自己。所以在彼得前书我们一直继续看下去的话，似乎到最后我们得到一个暗示，当我们世上的一些事情被剥夺的时候，只剩下好像神可以依靠的时候，也许在当中有一个很宝贵的美意，让我们学习单单依靠神。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九节就是结束在一个得胜的凯歌，你们虽然没有看见过他，确实爱他，但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的喜乐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我们的喜乐是因为我们专单信他，单单盼望于他。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发现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就再一次的解释说，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一个怎样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救恩是什么？救恩就是福音。救恩是什么？救恩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个第一章第十节的救恩，跟第一章的第九节，跟第一章的第五节的救恩是互相呼应的。因为第一章的第九节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也许一开始读这一句话会觉得有一点点稀奇，好，什么叫做灵魂的救恩呢？但是在这里这个关键字就是得着这个字。得着这个字在原文用的是现在进行式的分词，意思就是说那是我们信主之后一直不断成就的事情。当我们信主之后，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就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一天一天能够更丰富的能够实行出来。当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已经有改变，当信主之后，我们已经尝了一点点在主里面喜乐的滋味。可是我们认识主越深，我们信主越深，我们里面的喜乐就越增加，我们的平安就越增加，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之后，甚至人间认为是一些负面的经验，一些被剥夺的经验都不会夺去我们的喜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喜乐呢？因为信主之后，我们的信心在神的恩典里面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成熟。这种继续成长，继续成熟，使我们渐渐圣洁成圣，向主耶稣享受在基督耶稣里面丰盛生命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彼得称为灵魂的救恩，这个过程彼得也称为我们信心的果效。这个过程也就是在第一章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测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救恩就是说，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苦难通通都过去的时候，我们完完全全享受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救恩。好，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救恩就是一个动态的救恩，是在主里面天天经历它，日日更新的一个经验。所以头一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福音的性质是什么。福音的性质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福音，福音的性质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天天经历神改变我们的大能，我们的喜乐天天增加，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神所允许临到我们各式各样的环境，让我们一直在恩典上能够有成长，让我们一直在对神的经验上有成长，让我们的喜乐一直增加，让我们在基督里的平安一直增加，让我们的盼望越来越热切。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主观的坐在我们身上。不单单这样，在这里对于福音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第十节他怎么说呢？他说，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那么这一句话哈，要得恩典，你们要得恩典的原文呢，就是五个字。这五个字呢都是很简单的字，但是它排列呢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头一个字是一个介系词，就是论道。第二个字呢是一个定冠词，就是这，指的就是这个恩典。第三个字呢又是一个介系词，就是进入。那么第四个字呢是一个人称代名词，就是你们。第五个字呢就是一个名词，就是恩典。好，那么我这样讲一下恐怕你们都记不得到底讲了一些什么啊。那么记不得是应该的哈。那么但是在这一句话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彼得把这五个字呢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组合。好，那么一般的讲法呢，也许呢应该就是说，论到这恩典给了你们。但是彼得不是这样说，彼得呢他把这个字的顺序拆散了，拆散成说，论到这进入你们恩典。好，所以呢那个句子呢，这个原文的句子呢就不是那么样子的通顺。但是这个句子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神所主动给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我们主动进去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是主动给我们的。甚至的有的圣经翻译成说 destined to get， 是我们命定神要给了我们的。好像圣经上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所拣选了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恩典，是我们不配得而得，不配得而得，是神命定要给了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有一天你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说 Are you Mr. Luan？ 我说 Speaking， 我就是 Mr. Luan。 他说 Congratulations，你中了一个大奖，可以免费到 Florida 去玩，还可以带你的这个 spouse 去。那么你有没有接过这样子的电话？有，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接到电话，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的反应是说 Thank you very much， 把这个电话挂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话是 too good to be true， 既然是 too good to be true， 就不太可能是真的，对不对？那么我认识一个以前我们的朋友，他还竟然真的相信这件事情，哎呀，结果还以为有这么好的事情，还很高兴，打电话告诉我太太说，你知道吗？我们赢了一个这个大奖，可以去 Florida 玩。那么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too good to be true， 但是呢它是真的，是神真的要给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上帝要我们强迫中奖，打一个电话告诉你说你得到了福音，你蒙神的拣选。这就是这句话的这一个意思。对于有罪的人来讲，能够这样子的蒙到福音，是一个超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一个好消息。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那么其次我们要看福音的中心是什么。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单单讲到我们个人主观的经历，我们也必须讲到这个我们所以能够有这样主观的经历，是根据一个客观的事实。什么客观的事实呢？是根据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所已经成就的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所以在第九章的第一章的第九节就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的基督之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福音的中心，福音信息基本上就是讲到基督，而且是怎样的一位基督呢？福音先讲到基督受苦难。那同样这个字跟前面的我们得恩典是一个类似的一个讲法。这个字呢，这几句话呢是四个字，头一个字呢是一个定冠词，第二个字呢是一个介系词，第三个字呢是什么呢？第三个字是一个名词，是讲到基督，第四个字呢又是一个名词呢，讲到苦难。所以把这个四个字排在一起，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跟前面的我们接受恩典或者接受恩惠，跟后面的这个基督进入苦难，两个是一个对称的这个观念。所以这样两节摆在一起，或者把这两句话两个片语摆在一起，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说我们所以得恩典，被神强迫得恩典，是因为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为我们受苦难。我们得恩典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定要为我们受苦难。而耶稣基督受苦难在人类的历史上得实现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能够在现在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福音的中心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从他的苦难先开始讲起，那么讲到耶稣基督的苦难，也讲到耶稣基督苦难之后所得到的荣耀。这就是福音的中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福音是一个好消息的时候， 还不是先是我们个人主观有什么领受，这个好消息有一个客观的根据，这个客观的根据就是在历史上耶稣基督受苦难，然后后来得荣耀，这是神整个救恩的计划在人类的历史上一步一步的成就。而这个救恩的计划在人历史上一步一步的成就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特别怎么说呢，说这些众先知早已详细的怎样，详细的这一个寻求跟考察，这是两个相当宝贵的字眼，寻求特别是讲到寻求神，考察特别是讲到怎么样呢，考察特别是讲到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所有该找遍的地方通通都找遍了。所以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福音是有一个客观的来源，这客观的来源在旧约时候的众先知已经寻求，当他们寻求神的时候他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当他们寻求神的时候他们要明白说神有一个救赎的计划，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可是为什么现在以色列民落到这么凄惨的一个光景，神啊到底你的计划有没有失败，当他们这样寻求，当他们考察，在什么地方考察呢，考察这个字眼跟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所用的一句话是一样，你们天天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考察这个字用的是同一个字。所以历世历代一代的众先知他们根据所已经写下来的圣经，根据以前先知的预言，然后也根据神所给他们的启示，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困惑，他们寻求神，他们要查究神的心意，他们在问说到底黑暗什么时候过去，到底神的国度什么时候才临到，这就是寻求考察这个字的这个两个字合在一起的意思。那么当他们这样寻求考察之后，他就明白一样事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基督要受苦难，后来要得荣耀。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很清楚的这样子的例子，如果你读但以理书读到第七章的话，就假如说但以理看到先知耶利米的书上说耶和华荒凉的年日是70年，然后但以理那个时候大概觉得这70年已经快到了，他就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说不是说好70年吗，你什么时候才来复兴以色列族，你什么时候才让我们你的救恩才临到，才让我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然后神就借着天使长加百列给他另外一个预言，是什么预言，就是70个7的预言，这70个7的预言讲到怎么样，一直指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在这个70个7的预言里面一直指到这个弥赛亚的来临，他的受苦以这一弥赛亚国度后来的这个荣耀。那我今天在这里就不能够多讲，这也许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以前的先知他们寻求考察，要晓得神的心意，要晓得这个预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旧约圣经里面多次预言到耶稣基督受苦，好，旧约圣经里面多次预言到耶稣基督受苦。那么比方说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这一些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从诗篇第22篇上面出来的。比方说在圣经上描写说他们扎了我的手，好，圣经上有说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人，是什么从地方出来的，从撒加利亚书第12章第10节出来的。好，那比方说在诗篇的第34篇里面提到说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提到的，那从什么地方出来呢，也是诗篇上面的话。比方说诗篇69篇21节讲到说他用苦胆给我们尝，然后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同样的所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这样子的一些经验， 通通在旧约圣经上面有预言。那么当然旧约圣经里面最清楚的一个预言讲到耶稣的受苦，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的这个仆人之诗。在仆人之诗里面特别提到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仆人之诗里面特别提到说，他没有犯过罪，可是却承担我们罪人众人的罪。所以看旧约圣经非常清楚的一个事实，就是弥赛亚他要来，可是他要来，这是一位受苦的这一位弥赛亚。那这件事情非常的清楚。不单单这样，在旧约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什么事实呢？就是在弥赛亚他经过苦难之后，他要怎样呢？他要得着荣耀。那么这也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啊，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经过苦难之后，弥赛亚他要得着荣耀。那么这个弥赛亚呢，他要做王。在以赛亚书40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特别提到说，耶和华的荣光必然要显现，凡有血气的必要一同看见。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特别提到说，神的荣耀要借着弥赛亚的这个国度而来临。所以整个旧约圣经整个的先知讲到的就是耶稣的受苦跟耶稣的得荣。那么这是一个让我们应该值得兴奋的这一个事情。而旧约的先知他们只能够远远的看见，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就已经完全的明白，因为这些旧约先知的预言现在已经实现了，已经成就了。正好像主耶稣基督对当时跟随他的人所说的话，路加福音第10章的23节到24节，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耶稣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旧约圣经关于弥赛亚国度来临的预言现在在我身上已经实现了。旧约圣经他们所盼望看见的，所盼望听见的，现在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跟随我，你们已经经历过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所有在新约时代的人都是比旧约时代的人更有福的人，因为我们经历过天国的福气。这是为什么耶稣会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耶稣又说，凡富人所生下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但是在天国里最小的比谁还大，比施洗约翰还大，就是这个意思。好，我如果讲的大家觉得说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你应该来上华牧师教的这个马太福音这个主日学，你就会清楚了。好，好不好？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的本质就是讲到耶稣的受苦，讲到耶稣的得荣。那么这个耶稣的受苦和得荣不是一个意外，而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早就已经命定要成就。而神的计划是借着旧约的先知一步一步的能够显明出来。不单单这样，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得荣耀的话，所有属于他的子民也一定要得荣耀。在马太福音第60章第一节到第22节，这段圣经是在讲什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等一下出去看到我们宣道年会的海报，今年宣道年会的主题是什么？兴起发光，对不对？那以赛亚书60章第一节就是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这是针对末世的荣耀要显现，所有属神的子民要兴起发光，因为那个新的世代呢已经来到了，神的子民要建立起来，要得到荣耀。以赛亚书62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特别提到说，神的子民要成为被神所喜悦的人，要恢复神子民应该有的这一个光荣。那么还有很多旧约的圣经提到这一些，我今天在这里就不能够多讲。所以简单讲起来，我们可以说福音有一个客观的一个根据，这个客观的根据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所预言的基督要受苦， 受苦之后要得荣耀。那么这个客观的根据到了新约的时代，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完完全全的实现。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有这样子的话，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显明这一段真理。路加福音第24章，路加福音第24章，这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在以马忤斯的这个路上呢，那么跟门徒，跟这个两个门徒所说的话啊。路加福音第24章的这个我们先看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整个旧约圣经的预言，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的话。律法、先知、诗篇，这是犹太人对于旧约圣经的看法，就是这三个部分。那么另外一个讲法呢，是在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25节、26节、27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为什么是应当的呢？因为27节耶稣有进一步的解释，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在这里摩西是列在众先知当中，所以你可以把先知当作整个旧约圣经的一个代表，正像在彼得前书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先知就是整个的旧约圣经，摩西也列在这个先知当中。而这个诗篇里面，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当这个彼得讲到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说大卫是怎么样呢？大卫也是先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诗篇也是属于先知的这个著作。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彼得前书的作者彼得借着来回想，让他的这些信徒回想旧约的圣经如何预言耶稣的苦难，如何预言耶稣基督的得荣耀，而特别指出这些信徒比旧约时候的那些先知更加的有特权，更加的有福气。因为旧约的先知他们只是遥遥远远的看见，可是在新约的时代，这些信徒他们亲身经历了这个福音的大能，亲身经历了救恩的这个实现。这是第二样事情我想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那么第三样事情我想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那就是说这个福音是怎么传扬出来，也就是今天我所用的这个题目，福音的这个见证。福音是如何传扬出来呢？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借着先知所传讲出来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福音所以传讲出来，却是神自己所做的工作。在这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观念，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着自己，乃是为着你们，那么在这个之前的这个第十一节，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我们看中文圣经的第十一节意思不是那么清楚，我们以为呢是先知考察基督的灵，然后呢先知呢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可是原文的意思呢，这个考察这个字用的是复数，然后预先证明呢用的是单数。好，所以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呢，先知是考察，可是证明是谁证明？是基督的灵证明。好，所以虽然先知考察了，他们可以预言弥赛亚受苦难后来得荣耀，但是这个预言是出于谁？这个证明是出于谁证明？是圣灵自己在证明。所以这是在整个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先知也好， 不过是什么？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工具，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事是靠什么知道呢？是靠着圣灵的启示。他们不过是一个代言人，神不过是用他们的口，用他们的经历当作一个器皿，然后把神的这个信息能够传扬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福音的见证。福音的见证一方面是透过先知，但是福音的见证也是透过什么来的呢？福音的见证也是透过神自己来做见证。那么在第一章的十二节这句话就更清楚，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好，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在这个传福音这个前面呢，有一个特别的介系词叫做 DR， 就是透过的意思。福音是怎么传讲呢？福音不是传福音的人所传讲的，福音是神透过人传讲出来的。我们上一个周末有布道会，感谢主，神借着他的仆人远志明牧师，让许多人听见了福音，也有60多位弟兄姐妹做了回应，愿意相信耶稣。表面上看是一位主所重用的仆人，有恩赐的仆人在这边传扬福音，但事实上是谁在做传讲的工作？是圣灵，是神自己做传讲的工作，透过神所使用的仆人，在旧约透过先知，在新约透过传福音的人。今天我们任何人有传福音的机会，请记得是神透过我们做事，不是我们自己做事。这个就是福音的见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的福音从被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所预定，在人类的历史上一步一步的实现，到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成就出来，在教会的时代里面，这个福音被传讲，都是谁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此我们只能够敬畏说，愿意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那么最后我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很快讲最后一点，那就是福音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记住4样事。头一样事情是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客观的一个根据，不是只是根据我们主观的经验。世界上只有基督教是最重视历史的宗教，因为我们的救恩所以有效，基督教所以有可能，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切切实实是一位历史上的人物。我最近有机会读到一些古代教父的这个著作，可能是殉道者尤斯丁所讲的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确确实实是成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确确实实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确确实实的是过3天以后复活，他确确实实的是升到天上去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每一句话都用确确实实这几个字表示我们说，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一个我们头脑里面的想象，是根据神在历史上所启示出来，所成就出来一个客观的一个真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极为重要，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受到许多的挑战。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几年之前出了一本书，许多人去看，这本书叫什么 code？ 达芬奇 code， 那里面有许许多多乱七八糟的这些错误，可是有许多人看了之后竟然没有注意。特别我记得有一个我们所认识的朋友，他也书也念得很多，看起来好像是很聪明的人，一读了达芬奇 code 变得像个傻瓜一样，就完全都相信他，讲得头头是道。那么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怎么样，心里面觉得难过。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晓得他讲错在哪里。那么你如果最近上网的话，看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他们又发现了一个纸草的残篇，是讲什么他们称为 GJW Gospel of Jesus Wife， 对不对？那么已经有人发现说，那样子的讲法跟这个以前诺斯底主义的这个一个著作Gospel Thomas 是有类似的这个地方，但是许多人真理不听，耳朵发痒，天天喜欢听这些这个虚妙的这些东西，这是末世的一个现象。可是我们基督徒有责任， 我们基督徒有责任明白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历史的客观的根据。我建议我们好好的去读铁证代判，我建议我们好好的去读 F.F. Bruce 写的这个新约的这个文件的这个可靠性。我们如果觉得还需要多听的话呢，去福音班重新回锅一下，来再一次听听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那么另外一方，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说福音讲到基督的苦难，讲到基督的荣耀。那么在这个地方可以没有很明确的讲，可是在后来呢也讲得非常的清楚，是什么呢？就是既然基督在他的福音里面是经历苦难经历荣耀，他的经验也变成怎么样呢？也应该变成我们的这个经验。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亲爱的啊，有火焰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怎样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哎呀，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如果基督是受苦而得荣，这也应该成我们基督徒的经验。我刚刚没有特别提，但是我现在可以提，这个苦难跟荣耀在原文呢都是多数的字。如果只是基督一个人的苦难和荣耀，用单数就可以。为什么在原文用多数呢？多数的苦难和荣耀，我相信在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暗示，那就当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我们领受了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在这个福音当中有要求，这个要求就是我们要跟基督一样有受苦的心智，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第八章上面的话。第三样事情，我们从福音的见证可以得到另外的一个提醒，就是在这里所用的许多的字都是用的被动的字。什么被动的字呢？好，预言这个字是被动的字。第十二节说启示，然后报给呢，也都是用被动的字。好，这个被动的字有人称为神圣的被动，意思就是说，在背后说预言的，在背后启示的，虽然是透过先知，但不过是怎么样呢？不过是先知，不过是工具被神使用，真正的主动者是神。在第十二节特别提到这个差来，这个字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字眼。好，那么这个字呢，有人以为跟使徒那个字有关。好，但是这个差这个字呢，这个传福音这个字眼呢，那特别前面我刚刚已经提到过，是借着，是透过。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特别是猜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呢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那个被猜的人拥有猜他者的这个权柄。好，就好像说有一个人被皇帝猜去要传圣旨，那么他这个人虽然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他到了之后，他把圣旨一拿出来，别人看到圣旨好像看到什么一样，好像看到皇帝一样，他带着像皇帝一样的这个权柄，他念圣旨上的话，人听好像是他自己的话，但事实上是谁的话？是皇帝的话。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明白吗？今天我们也同样领受了这样子的权柄，今天我们成为有福音使命跟福音托付的人，我们讲的话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讲的话应当带着属天的权柄。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传福音，我们不需要觉得道歉啊。时间的缘故，很快讲一个故事就结束。好多年之前，我跟一个弟兄回台湾去看一个姐妹的家人。哎呀，去的那一天非常不好，刚好是七点半，电视连续剧开演啊，所以呢，全家人就是眼睛盯着电视啊。那我们跟他根本没办法讲什么话。那么一到那个播广告的时间，他们才把脸呢从电视旁边移开，我们就简单讲几句话。我那时候真是希望广告长一点啊，结果讲完没几句话又开演了，他们脸又传过去了。那个弟兄那时候信主不久啊，这样重复了几次之后，那个弟兄忽然站起来啊，就跑过去呢，就把那个电视一关，然后说伯母很对不起，我们明天就回美国去了，不晓得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来看你们，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
跟你讲，我做主把这个电视关了。那么是关了之后才说我做主把这个电视关了。我那个时候，哎呀，我说你胆子好大，不怕他们把我们赶出来吗？那当然他们也很客气，知道我们是他女儿的朋友，不会做这个事。但是这件事情给我很深刻的一个启示，我并不说我们所有人都要做这个事情。如果我不是第二天要回美国，我可能说伯母不方便，我改天再来看你。但是呢，我们实在是有一些紧急感，实在是受时间的限制，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这件事情对我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不需要觉得抱歉。我们布道会邀请人，我们不需要觉得抱歉，我们不需要觉得说他来是给我们面子，明白吗？我们请他来是神的恩典要领导他，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请人。当然我们的态度要很温和很客气，来听就听，不停卖了灭完了拉倒，不能这样子讲，对不对？我们心里面要怀着柔和谦卑的心，但是我们真的不需要觉得抱歉，真的不需要觉得抱歉。当我们觉得抱歉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个权柄，我们的福音就打折扣。最后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天使也详细查看这些事，天使也很关心，天使在看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上要如何生活。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起就跟圣经上保罗讲的一句话印证，我成了一台戏给谁看？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那么而且观看这个字呢，原文有偷看的意思。弟兄姐妹，你晓得吗？我们怎么过我们的生活，神知道，还有人在偷看，这个人是怎么传福音，这个人是怎么 做见证。天上的执政的掌权者，他们存着一个好奇，神圣的好奇，他们在观看，他们观看这些蒙神恩典所拯救的人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怎么完成他们福音的托付。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继续来光照，来解开你的话，好让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得到激励，好让我们认识，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你是出于你自己的美意，好让我们认识我们跟先知比起来有何等大的权力，他们只是远远看见，我们却经历了你福音的实现，好让我们认识这一切事情的背后都是你自己的作为，透过人来完成，好让我们这些领受你福音的人也愿意承接福音的使命，成为靠着你所给的权柄，凭着你所给的恩典传扬福音的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